9月26日，候鸟。候鸟仍旧一波波飞过曼陀罗地，其中大多数来自北边的森林。这座森林占地250万平方英里，横跨阿拉斯加、加拿大和缅因州，面积和亚马逊雨林相当，是数十亿只鸣禽的繁殖地。这些候鸟飞越曼陀罗地时，惊动了本地的留鸟，使得它们一群群地跟着一起飞行。我在曼陀罗地上坡约10公尺处的一块岩石往下看，只见鹰鸟、山雀和毛茸茸的啄木鸟一波波地飞起，整座森林里都充满了它们的啾啾声。这些鸟已经不像在繁殖季节时那般防备陌生人，因此离我颇近，有些甚至来到我几乎伸手可及的地方，使我得以把它们看个清楚。它们的毛色精美细致，翅膀和尾巴的羽毛清爽利落，头部光滑，凌空飞起时身上的羽毛闪闪发亮。它们已经在夏末换羽，因此如今身上的每一根羽毛都处于完美的状态。对于这一群鸟当中的黑枕威尔逊森鹰而言，它们身上这一层新长出来的羽毛必须用上一整年。这段期间，这些羽毛会逐渐被草木和风沙所磨损，到了明年仲夏时就会变得纤细单薄，边缘也参差不齐，这是一个老化的过程。但黑枕威尔逊森鹰却会利用这种方式让自己换上繁殖季节的衣裳，此刻它们头上和喉部的羽毛还是淡黄色的，但是当这些羽毛的外缘被磨损时，里面黑色的繁殖起羽毛就露了出来，这是一个很省事的策略。大多数其他鸟儿的繁殖起羽毛都是重新长出来的，每一根都要耗费珍贵的蛋白质。这些山雀、啄木鸟和黑枕威尔逊森鹰都是在夏天完成繁殖工作后来到曼陀罗地这一带，并在此长出秋天的新羽，但它们大多数在北边，也就是加拿大的云山灌林丛里时就已经换毛。黑纹胸鹰鸟译著，俗称木兰林鹰。以下回到本文，和灰绿虫森鹰译著，俗称田纳西鹰。以下回到本文，这两种鸟的俗称其实都和它们的生态不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都是在迁徙的路途中经过南部的这两个州时被人发现和命名的。当时有一只黑纹胸鹰鸟在密西西比州的木兰树上捕食昆虫时被人射杀，另外一只灰绿虫森鹰则是在田纳西州的昆伯兰河沿岸遇害，从此它们便被冠上了不符合事实的名字。其他几种在北寒带繁殖的鸟儿也有同样的历史包袱。丽颊林鹰俗称五月甲林鹰，黄喉虫森鹰俗称纳许维尔鹰，和基敏黄喉地鹰俗称康乃迪克鹰，事实上都来自大北方的广袤森林，因此动物学命名法的约定掩盖了北美洲鸟儿的真实生态。极北区的寒带针叶林才是这些鸟中贵族的繁殖地，因为它们大多数都在那里筑巢，所以这些每年飞经曼陀罗地两次的聒噪活泼鸟儿，事实上都诞生于那属于狼獾和山猫的大地。此刻在这些北方鹰鸟的清脆叫声中，出现了一种明显来自南方的鸟语， 一只黄嘴的杜鹃在树冠上咯咯叫了几下之后，便发出一连串沉闷的咕咕声，唱出属于它的曲调。我在曼陀罗地的上方俯瞰这只鸟儿，只见它像猴子一样在枝桠之间跳来跳去，把它那状似长柄镰刀的鸟喙伸进一簇簇的叶子里，却鲜少张开它的翅膀。它抓了一只螽斯，咕噜一声就把这只肥大的虫子吞进肚子里，然后便跳回那高而隐蔽的树冠里。曼陀罗地这一带的森林有许多杜鹃，但由于它们生性怕人，而且喜欢待在很高的树上，因此很少被看到。我眼前这只杜鹃就像从前我所看到的那几只一样，显得颇为奇特，让我有些惊讶。它的动作像灵长类，叫声像是一节空心的木材被敲击时所发出的声音，而且它还会吃其他鸟儿不能吃或不愿吃的昆虫。它的鸟喙很大，使它能够吞下大只的螽斯，甚至小只的蛇。毛毛虫身上的刚毛可以吓阻其他鸟儿，但却吓不倒杜鹃。无论这些虫子身上有没有毛，它们都照吃不误。有时它们会用鸟嘴轻轻啄个几下，把虫子的毛去掉以后再吃，但大多数时候它们都是连皮带毛整条吞下去。它们的胃壁和肠壁上想必都插着一层浓密的毛刺。除此之外，杜鹃也打破了另外一些属于鸟类特有的行为模式。它们并没有固定的地盘，而是像游牧民族一般在繁殖地四处寻找食物，不久之后便开始扎营与繁殖。译注：杜鹃不筑巢也不孵蛋。以下回到本文。小鸟长得很快，而且当它们的羽毛唰的一声抖开时，就已经全部长好了。成鸟换羽的过程也很随性，它们不像其他鸟儿一般在固定的时间依照特定的程序脱毛长毛，而是一根一根不定期的汰换。因此无论夏天或冬天，它们的栖地上随处都可以看到它们所褪下的羽毛。它们之所以如此偏离常轨，或许是因为它们的神经已经受到了毛毛虫的毒素影响，但更可能的原因是，这样的换毛策略就像它们的繁殖方式一样，是为了要利用当时在地的丰富资源，以便之后能度过资源稀少的季节。除了换毛方式与众不同之外，杜鹃也没有固定的迁徙模式。南美洲的鸟类学家曾经抓到非常年幼的杜鹃，显示有些原本因为候鸟的杜鹃会留在过冬的地方进行繁殖。今天出现在曼陀罗地的各种鸟类中，杜鹃飞行的距离最远，因为它必须前往安第斯山脉东边的亚马逊丛林过冬。鹰鸟则多半飞到墨西哥南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一带，路程较近。此刻，曼陀罗地和将近一整个新世界都有连结。来自漠河巨嘴鸟之乡的鸟儿和来自台原边缘的鸟儿一起振翅，在厄瓜多尔和海地摄取了矿物质的鸟儿和在加拿大的曼尼托巴和魁北克摄取了糖分的鸟儿同时在天上飞行。今晚这些候鸟将会带着他们脑海中有关星辰的知识出发，将曼陀罗地与外界连结。在经过一整天的休息进食之后，他们会趁着凉爽安全的暗夜振翅南飞，并在途中仰望天空，找出北极星所在的位置，用它来作为南行的指引。这样的天文知识是他们从小就学会的。 当它们还是小鸟时，就已经会蹲坐在鸟巢里，看着夜空，找寻那颗不会在天空中移动的星星。这样的记忆一直留在它们的脑海中，因此到了秋天时，它们便会仰望天际，依照群星的指引前进。候鸟能够根据星辰辨认方向，固然令人刮目相看，但这种方法其实并不可靠，因为在阴天的夜晚，星星会被云朵遮蔽。况且有些初次迁徙的候鸟可能是在浓密的森林或多云的地区长大，对于星辰的认识不足，因此候鸟们还有好几个导航的方法。他们会观察日出日落的方向，也会沿着纵向的山脉飞行，甚至能够侦测到那些看不见的地球磁场线。他们向宇宙敞开自己的感官，整合太阳、星辰和土地的讯息，有如一波汹涌的潮水般往南飞去。